大家好，我们边角聊已经在小宇宙开通了赞赏功能，有兴趣的听友不妨通过赞赏的方式支持我们继续更新，感谢大家。
Das Wandern ist des Müllers Lust, das Wandern. Das Wandern ist des Müllers Lust, das Wandern. Das muss ein schlechter Müller.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边角聊。这周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文学之冬的译者陈藻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文学之冬这本书啊，描绘的那个时代背景。因为这本书最近啊，其实也被新周刊啊就评为了去年的年度好书之一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受关注。而且他描述那个时代呢，1933年的魏玛德国的末尾，也是纳粹德国的这样一个起点，这样一个比较微妙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首先要不请陈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学之冬的译者，我叫陈藻。
哎，陈老师啊，我非常好奇啊，就是说是译这本书的时候啊，因为它那个时间段啊，相对来说在中文的境当中啊，谈论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时间段嘛。因为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对纳粹德国之后它崛起之后它的很多战争的暴行啊可能会聊得比较多，而且相关的一些介绍也会比较多，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当口，这本书是取了这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啊。我觉得您在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对这样一个选择是怎么看的呢？而且实际上它这个书描写的是1933年的文学之冬啊，实际上面前后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
对对，是这样的，沙老师，其实我当时接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就尤其是1933年这段细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因为不论是国内甚至国外，其实对他的介绍，就据我所知好像也不是那么铺天盖地。
对，
所以就我还上网看了一下国外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就很多很知名的学者和作家也说从这本书里能获取很多从来不知道的细节。所以当时我接这本翻译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心态是抱着一个学习的目的，就想诶，这个作者是怎么把这些资料统合起来的，能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画风。那么1933年，现在我个人感觉，当然我只是我自己的解读了，我是觉得他选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事情还没有真正出现一个迹象，不是迹象，没有成型，就是说大家对希特勒很多人还抱着一种观望的甚至是乐观的态度。那么有一些敏感的作家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那种很沉重感，就是他们还是觉得某些事情，某些我们相信的事情是会把这些不好的负面的影响给压掉的。所以我估计作者选这么一个时间点，他的一个聪明恰恰在于在什么都没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些社会上最敏感的这一类人，因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对这个时代的背景有什么样的预期，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真的是到比如说希特勒上台，他的政权已经很稳定，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作家和艺术家，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倾向性已经明显了，再去做判断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微妙。所以恰恰是在这样一种魏玛共和国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它已经显示出来各个方面的欠缺，然后很多的文学家、作家、艺术家已经对这个共和国失望了。这个时候一个新政权的兴起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触动，或者说这恰恰是考验人心和考验各种知识分子政治敏感度的时刻。所以恰恰是这种微妙让这本书有了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然后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先勾略一下这本书文学之冬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其实1933年一二月份这个时间点对德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先是在去年也是上一年1932年的年底的时候，当时德国有过一次国会选举。然后在这个选举当中呢，就是等于是纳粹党通过这样一次选举啊，就获得了一个相对多数的这样一个席位嘛，在国会当中。当然当时那个整个魏玛时代的整个一个政治也是非常的纷繁复杂，就是左派右派之间啊互相恶斗的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其实在各方的政治妥协之下，相对来说，就是非社会民主党和非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治派系妥协之后，等于是把政权交给了纳粹，交给了希特勒。
嗯，
然后希特勒的话也在1月份的时候，等于是他成为了德国的总理嘛，然后就是成功他组建了他的政府，然后辛登堡正式给他了一个任命，就当时的德国总统。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就是说是对于一个德国来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了吧。然后在两月份的时候，也就两月底的时候，2月27号的时候，当时就发生了非常著名的所谓的国会纵火案。然后这样的事件的话，也被认为是一个魏玛共和国的一个丧钟吧。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啊，整个国家性质就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然后整个国家的话也就迅速的被纳粹完全给把持掉了。所以说这个文学之冬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在1933年1月份、两月份这样两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就发生的。所以说这样一个时间点，就跟前面陈老师讲的那样，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点，就是身处其中的当时的当刻的这些德国人，或者是他选取的对象这批德国作家，他们可能未必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了，或者是你感受到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点采取一个相对的行动，就是说你是无论是要跑也好，还是要重新就是规划你的未来也好，可能的话未必就是说是能够这么快的，就是说能够想到会去这么做。就跟前面您道长那样，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还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觉得啊事情可能不会那么糟吧，对吧，就是说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即便变得糟也不会这么快吧，我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或者是有一段的余地去让我能够腾转一下，或者是缓冲一下。但结果没有想到整个个时代的巨浪啊，就是一下子就砸过来了。所以说这样一点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大的一个历史背景。
嗯，对对对，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德国的经济情况不怎么样。一个是一战后德国赔款赔了很多钱，再一个是全球的经济危机搞得国内整个就比较萧条，在这种消极的心态下，另外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党派派系斗争，希特勒上台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渔翁得利，他本来并不是那个最强势的那个集团，但是阴差阳错，历史就是这么偶然。
对对，因为这个就想到就说是也好几年前了吧，当时我是看过另外一本书，是蛮有意思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德国史的一个研究者，他当时写过一本书叫纳粹掌权嘛，他就是讲当时那个图林根州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历史，就想这个镇上面是怎么样，纳粹的人的势力是怎么样，就一步步就说是拓展他的势力，然后能够把控这个整个当地的这样一个小地方的这样一个政权。他做了一个微观的这样一个社会学或者是一个历史学的一个考察，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当时的一个德国的一个事态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属于这种见微知著吧。因为当时的话整个一个德国政坛的话，那纳粹党的话他也是就是跟很多这种非左翼的政治势力做了很多交换，而且当时的很多些右翼的政客吧，比如说像那个冯帕彭啊，就原来也当过德国总理，当时的话也是跟希特勒做了一些魔鬼式的交易吧。而且当时那一批非纳粹的右翼政客，他们还会觉得我们只是把纳粹推出来让他去做承担一些脏活，把我们通过他去收拾这些左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共产党人，把他们搞定之后我们再把他踢掉，然后我们自己再坐江山。当时还有这批人还有这种想象吧，
各怀鬼胎。
对，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呢，就说是回到就是说是这个书里面描写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是德国的这一批作家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文艺人士吧。然后按道理来说，您前面也提到了，就说是我们想象中这批作家也好或者是文艺工作者也好，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是对时代的敏感性啊应该比常人要高啊，对吧。
我觉得作家或者艺术家他们不是说所有人，某一部分人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他们太书斋化或者太理想化。
是。
他们认为的这个魏玛共和国，因为这是德国的第一个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他们是对这个充满憧憬或者是那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的，他们对这个充满太多的期待，所以直到希特勒上台，他们仍然认为我们国家是有法的呀，我们是一个共和国呀，那怎么能任他所为呢？但是恰恰是这种他们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没有让他们料到的是，希特勒他的基本上所有举动都是我们所谓合法的，就在程序上是没有违法的，他是很会钻这种政治上的漏洞的。那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后来这个二战之后德国成立新的这个联邦共和国，然后他们也在 反思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宪法，其中有人提出，其实这个魏玛共和国是有很多漏洞的。首先，他们那个所谓的总统制其实是一个变相帝制，
对，
就这个新登堡他当了这个共和国总统，但是新登堡本人是没有这种坚定的共和的这种意识的。他希望的还是，首先就您刚才说的，是要镇压共产党的，这也是他后来让允许希特勒上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再一个，比如说魏玛共和国太强调这个选举上票数的多少，而不强调这个政党本身实力有多少，就哪怕你是五个人成一个党，我也是让你有投票权的，这种绝对的这种权利，使希特勒从中能做出很多手脚。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共和不彻底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紧急法令，就总统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更改法律，然后这一点就给希特勒后来很多提供了很多方便，他每一次就是想要实现自己霸权的时候，都是引用魏玛共和国这个第84条，应该是第84条吧，就是这个紧急法令，总统的或者总理的这个紧急法令。所以其实这是魏玛共和国本身这个制度的不完善和知识分子对他寄予不成比例的这种厚望，这种落差导致了后面发生的种种。这也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反思的地方，就是知识分子虽然他是有那种敏感性的，但是他有时候太不关注现实了，他沉溺于自己的幻想或者是空想里。
就或者是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过于的书生去想一些
对
政治的一些肮脏的点吧，就超乎他们的想象吧，
对他们无法想象。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是那个国会综合案嘛，然后是1933年2月27日嘛，28日的时候当时纳粹主导就迫不及待的通过了一个所谓的国会纵火法案嘛，然后当时就把德国共产党就宣布为是非法组织嘛，然后3月份的时候又开始重新一轮的国会选举，因为当时的纳粹的他们的希望是能够拿下2/3的多数嘛，这样的话就能够改宪了。然后在这个选举当中虽然有了国会纵火案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迫害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纳粹还是没有达到2/3。当时纳粹是通过直接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他的那个席位不作数，同时他这个席位也不再进行补选的这种方式，同时呢又是给一些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人身的恐吓威胁，迫使他们弃权，通过这种方式才获得了所谓的2/3的这样一种多数嘛。整个过程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超出了很多当时魏玛时代的这样一个经历过的这样一批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的一些想象的，可能觉得怎么能够就是说是目无法纪到或者是无法无天到这种程度，然后整个状态的话就是把整个一个20年代整个魏玛共和国的所有的这种遗产就是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是全部给付之一炬了嘛，就随着整个国会的纵火案这样一个过程完全付之一炬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拿此作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的一个视角。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说是他每一章他是会选取不同的作家然后描写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自己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它是一个群像式的这样一个写作的方式，它是描写里面提到的人物也非常多，我看了看应该也有20-30位不同的作家他们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我蛮好奇的就是您在翻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写法就这种群像式的传记写法其实也不是很多见的嘛，而且就说是我们这位作者就维特斯托克他这个写法本身也很新颖，他把握的也非常好，然后读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就说是有一种栩栩如生这种感觉。您翻的时候当时感觉怎么样
啊？我翻的时候深受其苦，因为真的是信息量太大了，他每一个随口提的一个人物我就要不停的在网上找各种资料，对，去查他，生怕有一点点错漏。然后其实让我比较惊异的就是一个作家怎么他能在我们这本书印出来300页出头，在这么小的一个篇幅里能容下这么多故事，其实很难很难的。因为你既要把那个主线突出出来，你又要不能让人乱了那个线索，这个是很考验作家技巧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作者给我一个，就我翻下来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他写作的风格就是一方面他很能抓住这个整个故事的主线，首先他几乎每一章都穿插着这个希特勒这边的政治举措， 就每一章每一章每一章，然后你会把这个政治这个维度穿成一条线。那另一个维度上呢，它又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普鲁士的这个艺术学院，那么它会把一个重大的事情分在各个不同章节里，然后用这个重大的事情把各种群像统合起来。但是其实这两个呢，还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线索。我觉得这个作者更厉害的是，他特别的擅长运用对比。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那个其中有一章叫做雨中的葬礼，就他会怎么样呢？他前半部分这个葬礼写的是纳粹党怎么样利用两个他们害死的人，就是这个死者，反而给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来宣扬他们的政治宣传、政治手段。然后另一方面，这个雨中葬礼的另一部分，却写的是这个一个作家叫 Esther Toller， 然后和他的一个小了十几岁的一个女朋友他们之间的恋情。就是前一个是我们充分看到政治的龌龊或者那种手段的肮脏，尤其是纳粹的这种肮脏。另一方面，他没有让我们失去希望。紧接着这一章他写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和人之间能够达到多么深的情感，他不停地在用这种对比的手法，所以这让整本书有了一种节奏感，就是一章一池，一章一池。当然紧张是大多数的时候，但是他写作的一个风格就是他没有一直紧张下去，所以他不停地在这种紧张的画面中穿插一些很温情的、很温暖的，甚至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这种普通人的片段。所以这种东西让我们读起来，一方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毛骨悚然，另一方面你会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就是他先用一种历史上的线索和人性上的这种对比，然后不停地在给我们把故事往前推，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作者有没有写过电影脚本，就很有画面感。
对，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说我有一个比喻嘛，就是他的很多写作角这种手法就像电影拍蒙太奇一样的互相切来切去，
是是是，
然后就是他会把一些不同的人物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发生的事情放在同一章里面去，然后让读者在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群像式的掌握，同时呢又会在不断的让读者跟着他的笔调来切换他的视角，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觉得是非常蛮厉害的，而且就说是就跟您前面讲的就前面提到就充满了这种画面感。另外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是它很有意思，就是它每一章的结尾它有一个所谓的今日要闻，然后他就会列就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但是有些新闻似乎看上去就是跟一些所谓的社会新闻一样，就比如说哎呀现在柏林流感爆发新增了多少流感病例，然后下一条有可能是哎呀某一个可能是社会民主党的某一个人被暗杀掉了，或者是某一个左派人物啊被那个什么纳粹分子给殴打了，就是然后同时他也会列一些看上去非常市井的一些社会的新闻。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然后这样一个今日要闻的这样列举跟他这一章的内容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叙述上的一种张力，就似乎能够把读者给丢回这样是当时当地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现场当中去，就说是我当时就觉得他的这样一种写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能够让读者在看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被同时啊能够时刻有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知识啊，或者这样一个背景在压迫着你，就是告诉你，哎，现在整个时代的巨轮啊，马上就要从你身上碾过去这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语言也是非常，虽然他是一个就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很冷峻的语言，他没有太多的东西。说实话，我最开始拿这本书刚开始看两章的时候，我是不太满意的。因为我个人是学文学的，然后我之前翻过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翻里尔克呀，还有包括翻这个伽拉莫尔、策兰啊，他们都是真正的那种诗人，然后他们是很这个锤炼文字感的。我当时呢拿到这本书，我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平铺直叙，就我认为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对这方面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素材。但是后来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写的，就是他是谁呢，他是这个楚克迈耶，他评论这个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本书，然后他的评论的一句话我觉得恰恰符合他写这本书的风格。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雷马克用简洁、没有诗意却充满感情的句子，记述着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着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记述着冲入敌人枪林弹雨的疯狂和近战中刺刀的屠戮。也就是说，这种语言风格的选择恰恰也是他的用心所在，他就要用这种简洁、没有诗意，但是你能从中读出感情的这种笔去写这样一段东西，否则这段历史你怎么写呢？难道去煽情吗？难道去秀你的这个文字的能力吗？这都不太合适。嗯，所以我觉得他的不论是从节奏的把握，还有您刚才说的这种大视角和小视角的切换，还有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场景的对比，就极其恐怖的事情和极其温情的事情的对比，我觉得他的本身的语言风格也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对于这样一种题材，我们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嗯，
是的，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他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可能就是定位成一个基于历史这样一个真实背景的这样一个非虚构的这样一种写作方式。他肯定不是一个写学术论文的方式，但是同时他也不是在写小说，但是他怎么样通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文字啊，能够把这样一栋历史背景给渲染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的一些作家就是非常多嘛，然后有一些其实我可能听说过，就比如说托马斯曼啊，或者是雷马克，因为我自己不是做德国文学读文学或者是做德国史的，但是我有这个兴趣可能还知道。还有一些的话我可能就相对来说可能就听得比较少了。您在翻的时候，就是说哪一些作家的一些经历也好，他们的一些比较忐忑的这种身世也好，或者是在文学之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的一些行动也好，给您的印象特别深？
嗯，说实话，我自己是虽然是上过，我读书的时候上过德国文学史的课，但是里面出现的好多人物，真的是要不然就是我都还给老师了，我自己也忘记了，要不然我是真的是在文学史里也没有学过。我看到了好几个我就基本上没有听说过的人物，我也是蛮震惊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我只是谈我自己的主观感受了。对我来说，我其实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教育或者是刺激或者是震撼，是托马斯曼和那个就是这个 Gottfried Benn， 就是我们这本书翻成贝恩，就这两个人。因为文学史上对他们的说法，一个是像托马斯曼，还有这个 Heinrich Mann， 就亨利希曼，他们两个都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文学史肯定要大写特写。像这个 Gottfried Benn， 他也是战后拿了好像是毕希纳文学奖，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非常大的一种数一数二的这种文学大奖。他们都是绕不过的去的大人物，但是你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他们是政治上或者是非常不敏感，或者是甚至是麻木，甚至是冷漠。这个是让我对我自己进行反思的地方。因为其实我其实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政治背景的这种传记式的文学。然后像比如说读到这个托马斯曼，他早年的这种审美倾向、审美主义，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嘛，我只对文学负责，我不关心政治的。甚至像那个托马斯曼，就是贝恩，他是一个写作非常冷峻的人，因为他曾经是当过外科医生的，他就想用那种外科医生那种冷静的笔去写一些很清醒的社会现实。他也是追求一种艺术理想，或者是那种完全跟现实无关的，追求那种永恒的无涉政治的，追求一种永恒的这种艺术追求。我原来会以为这种艺术追求是一个艺术家纯粹的表现，但是看到这本书，这个两个这个曼兄弟啊，托马斯曼和这个亨利希曼，他们两个的对政治的软弱或者是不敏感，还有这个 Gottfried Benn， 就是他本人做的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让我觉得这种人太可怕了。就会让我忽然意识到，哎，我前三十几年居然有这样一种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设想，真的是太天真、太幼稚。因为你作为一个人，亚里士多德说，人首先是政治性的。你哪怕是反政治，你说我非政治，我不关心政治，但是你怎么可能不关心，或者是你怎么可能是非政治的呢？就算你隐居起来，难道你对抗的不也是这个政治性的 人类社会嘛。就哪怕你把它当成一个你的敌人，你去攻击它，你也有要有这个攻击的目标呀。如果政治性都没有了的话，你又去攻击谁呢？所以就是这其实反而是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知识分子这么大头的知识分子，按理说智商应该非常高的，但反而没有普通人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这个就蛮震撼的。嗯，
对对对，因为您前面举的那个贝恩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实际上面就是说，就跟您前面提到一样，他有的时候可能是纯艺术之后啊，他有的时候反而会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道德的一些关怀之后，就是抽离出来，然后以至于就是跟这把他就是置于一种悬搁的状态，然后就是说悬置了嘛，然后就说是，反而就是他可能认为他是能够超越一些社会的一些当时当下的一些状态，能够更抽象或者是更超然的去面对他所谓的艺术也好。
嗯，是是是，嗯。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贝恩的身上也能看出来嘛，因为实际上面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初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曾经还非常热情的，就寄予他很多的这种寄予他很多的期望，甚至他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德意志超人，对吧？能够让我们德意志再次伟大复兴，对吧？就是他可能还有这种热望。然后而且他实际上面你看他的经历也知道，就是说他35年的时候也加入那个德国那个国防军了嘛，然后就说是当过一些军医，然后这个因为您前面提到他是有这样一个医生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说当然他在后面他在那个纳粹时代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遭遇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是后话，但是这个可能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但是至少在33年、34年、35年这样一个纳粹上台的这样一个初期，或者是在一个文学之冬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一些纳粹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也好，甚至一些期望也好，某种程度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当时德国人心里的一种体现，不然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解释就纳粹上台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嘛，它如何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发生了，它肯定是积累了相关的一些社会的一些价值取向，
集体意识的投射。
对，
对，
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投射。然后在贝恩身上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体现而已。但是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这些人的一些作家的一些反应也好，他的某种一些行为也好，实际上是有一种既视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回想一下，如果是1933年的德国是这样子，实际上面我们看某一些时候的某一些关键的时间点，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认为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大家也好，他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抉择，然后对某一些新时代或者是新一个政权的一种期待，你事后来看的你就觉得哎呀好傻，你当时怎么会没有及时的就是说是抽身而走呢，或者怎么样呢，为什么你会对他还有期待呢，然后以至于自己可能整个下场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类似的情况，我觉得不光是在德国，我觉得在全世界可能都在上演，而且这个的具体我也不展开了，反正大家也可以自己想一想。然后实际上面哪怕是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是我们看待现在的一个当下的这样一个世界的话，某种程度来说也可能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民粹主义啊，其实也是成渣泛起嘛，然后在全世界各地你都能看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哪怕是像德国，我们再讲回德国，对吧？德国现在国内也有一个很非常强大的一个极右翼政党啊，另类选择党的，然后他现在就那个什么支持者也不少啊，得票也不少啊，就是我在一些德国的一些州选举里面，甚至都还能拿到他的多数啊，或者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感触。那个贝恩是一个嘛，当时您看那个刚刚还提到一个就托马斯曼嘛，当时您对托马斯曼您感想如何？
哎呀，我对托马斯曼太失望了，因为他曾经还是我的偶像。对，还有他的那个哥哥亨利希曼，因为我也学德语没多久，我就读过亨利希曼的那个小说。哎，但是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天哪，怎么有人能把文字玩到这个程度，然后怎么能有一些想法这么深邃。可是你看到小说里，我说句不恭敬的话，这两个人完全就是一方面很蠢，就希特勒都上台了， 然后像托马斯曼，他的小孩都已经警告过他说，你现在不要回慕尼黑来，慕尼黑很危险。啊，托马斯曼说，至于吗？我还要写我的书呢，那个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呢？然后甚至托马斯曼还对自己的那点小生活恋恋不忘，包括他的哥哥，他们还想维持着战前的那种精英式的华贵的富有的这种生活，然后他们的心思还全在自己的那些文学作品，要怎么继续下去，要怎么出版，就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自私哈，因为反正我要是切换到他们的角色想，可能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你没有办法要求他是一个圣人，但是真的是对我对他们文学的那种膜拜突然就降下来，反而是
要祛魅了。
对对对。这 真的是很失望，反而是有几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如说有一个女性的一个文学家叫做里卡尔达·胡赫，这个老妇人、老太太，她就是非常坚定自己反纳粹的立场，而且她是敢于公开说话的。就我其实这个人当然是我孤陋寡闻了，这个人当年在德国也是很厉害的，但是说实话，我就是对于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女性角色有这么大的勇气，当别人都不说话了，大不了不说话就是也是自保吧，也是很正常的，但她居然敢公开说出来对纳粹的不满，所以其实这本书读到她战后，然后回到那个曾经的旅馆里。跟那个德布林他们两个作者相遇的时候，哎，这是这本书里我看到的最感动的场景之一，就他居然能活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天佑真人吧，恰恰是因为他敢于真诚地表达他自己，这种坦诚可能是有某种神秘力量的保护，我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这样子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吧，就是您前面提到托马斯曼，他可能还在幻想，就是说，即便纳粹上了台，就是说他的一些生活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就是说，
对对对，
啊，甚至就跟我们前面讲到了嘛，就是啊，至于吗？就是说纳粹上台又怎么样了吗？就是说我的日子还是要能够继续过下去。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身份可能也有关系，就是说是。比如说，如果当时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你是个犹太作家，就是说你可能在那个时间点的话，你这种不妙的气氛就已经非常浓了，就是你已经能够更早的能够感受到一些对你的实际生活的一些压迫和影响。因为像之前看那个本雅明的时候就是嘛，就说因为本雅明他自己就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从20年代以后，他是在电台里面做那个主持人的嘛。然后去年也出了一本书嘛，就《班牙明电台》嘛，也蛮有意思的。但是你会发现，实际上面从32年、33年之后，他这个电台的主持的位置，这个岗位就被排挤掉了。也实际上面也是因为就是纳粹的逐步掌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收入的来源，就像电台主持人的位置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以至于他33年以后的话，他也知道，就是说可能这样一个纳粹的这样一个统治的一个新时代，就是他的位置啊，就说是可能就说是越来越危险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们当时所处的这种社会地位啊，也有关系。就是说，他可能认为我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成功的这样一个阶层，或者是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我这样这种生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对他的这种洗脑可能还没有让他有切肤之痛吧。
对，所以一个是我刚才说这句话其实很不负责任，一个是我们是事后聪明，就像您刚才说，你事后说什么没有意义，因为你身处那个现场中，你能怎么办呢？再一个就是，其实没有给纳粹站台，已经意识到纳粹可能是有不对的地方，这就已经是当时来讲，在大多数人里已经胜出了。是不是
是，
就没有必要要求人家毫无污点？不，我都不能算是污点。就是说，你不能要求一个人坚硬到底，他有他软弱或者是妥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只是在强调，哎呀，真的是失望，不应该树立偶像。
对对对，就是你不能期待人人都做烈士的。
对对对，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倒有一个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那种既有犹太身份，又是共产党，或者是他本身就岌岌可危的这些人物，他反而能挺身而出，他宁愿去做一个殉道者，以这种螳臂当车的姿态去抵挡什么，这种人 更伟大，就是他的勇敢真的是难以想象，是人类的标杆。
而且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还有蛮有意思的嘛，因为他的书的最后他也举个例子嘛，就是说是他有个例子蛮有意思，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德国的一个作家，就是说你在什么32年的12月份的时候离开了德国做过旅行，对吧，你可能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回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德国
变天。
我觉得这个非常形象，而且更何况就是说是他也找到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嘛，就是说确实有这么个作家，他是之前他是去美国旅行嘛，因为当时旅行还是要很花时间的嘛，你过坐个轮船啊之后回来要好几个月的，回来之后你发现这个整个德国就跟你出发前的德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您在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时代的这种错位感啊，或者是这种大浪拍在你脸上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上应该是蛮明显的吧。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傲慢，就是我在翻这个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为那些不逃走的人着急，然后那种
是怎么还不走，怎么还不走？
对对，然后被那些妥协的人，然后那些做了错事的，我们现在看的是所谓做错事的人，我又生他们的气。但是其实翻完之后，你合上书，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他们，我可能还不如他们的选择呢。所以就是还是说，我们一个是不要苛责人性，再一个是还是想想自己吧。如果遇到假设一个不可能，或者是怎么讲？很不希，根本我们不会希望再能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如果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能怎么办？所以其实这本书让我特别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德性最好最同于其他所有德性的德性之王是智慧。就是说你没有这种分辨是非的能力，你没有那种敏感度，你的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鲁莽，变成了一种虚伪，或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在没有发生这种事的比较好的年代，更多的要开始反思，更多要开始从这种历史事件中学习。这种学习并不是一定是说这种事情将来还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说一旦出现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也许是读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思维的训练。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您前面提到这样读历史的作用，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类似的事件，就比如说1933年这样一个对于德国的文坛或者这些作家来说他的一个文学之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身处历史一些转折点当下的人，他很多时候是很难自知的。就是说我们事后当然有后见之明，我们看他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会怎么样发展，走向是怎么样的，以至于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种后见之明，但是身处当下的人，他有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意识不到这样一个历史正在发生的。等他突然意识到，哦，这个历史真的不一样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真的发生改变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已经被铁拳砸到头上的时候。
对，
然后只有那一刻他可能就意识到，哎呦，真的这个事情真的不一样了，就是说有一种轰然就是说醒悟过来这种感觉。我这么说我觉得可以形容1933年时候的当时的很多德国人，甚至这些书中描写到的一些德国的一些作家，就跟你前面提到了，就为他们着急，怎么还不逃，对吧，怎么还不走。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些读者吧，就说是实际上也可以就是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其实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哪怕是最近这几年，其实我们也经历了过一些很多的一些巨变。你事后来看，你觉得哦，这个事情是蛮重要的，就我啊，就是你甚至可以说是，某某之前，某某之后，就不完全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两个社会氛围都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当时身处其中的时候，你觉得哎，感觉啊，好像也还好吧。你就每天的日常的 daily 的 life， 你还是在过下去的。你每天还是在为你的就吃饭啊，买菜啊，上班啊，就是你还在想这些事情，你不会意识到就是说是
柴米油盐
在这个时刻之后事件发生一些很大的转变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翻一些历史的老报纸或者是一些老的这些杂志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也可以翻一下文学之冬。所以说我当时就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在你书那个每一章后面他会列一个所谓的今日要闻嘛，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像在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报道的这种感觉。就我自己是做历史研究的嘛，然后我以前做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就是说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当时跟大家讲，我说 我们现在会觉得比如说1937年啊，七七卢沟桥事变，这是很重大的事件，对吧？这全面侵华开始了，感觉就是七七之后整个就是陡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说你，但是你去翻七七之后的上海的报纸，申报也好，这些老的报纸也好，似乎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没什么波澜。
当时的很多上海人或上海的这种舆论界或者是看来，这只不过是跟几年前的若干次发生过的华北的这种冲突和事变是差不多的。
嗯嗯嗯，
这个事件可能就是之后很快就会平息掉，这个事情搞完跟我们上海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的。直到可能是1937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上海打起来了嘛，就是淞沪抗战也爆发了。那个时候感觉这个时代好像真的不一样了，这样一个日子，就是原来的日子好像真的回不来了，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
对，您就我特别想附和一下您刚才说这个七七事变的事情，然后这个文学之洞里也有一个作家评论这个希特勒当总理上台，他说这不就是保龄球俱乐部换了一个主任吗？就是您说的这个，就历史上一直发生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我觉得确实是，可能就是说是蛮类似的，就是说，而且实际上面，哪怕是看一些身边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边角聊有另外一个主播，就是说是他和他的夫人现在以色列嘛，然后就是说是他也是就是在去年就是说是10月9号的时候去了以色列，对吧？那个时候可能那个袭击刚刚发生嘛，就阿克萨洪水这样一个哈马斯的那个袭击刚刚发生，当时去的时候。他本人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以色列人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说你现在来看的话已经变成了一个人道灾难了嘛，而且这个整个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就身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转折的当下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说是确实是有的时候是挺难自处的，而且你的很多判断的话某种程度来说也只不过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些自我认知，只不过就是说是我们后人来看前人的历史，你会觉得当时你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或者啊你怎么会这么蠢的。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对于他们当时的这样一个33年的这样一个德国作家来说，或者某一个小作家来说，他与其烦恼在一月份的时候烦恼希特勒上台之后对我的影响会不会非常的大，他可能更关心，对吧？我某了一个书稿是不是被出版社采纳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的。
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但是我从这本书里给我了一个，也是算另外一个教训，就我会发现，所有在报社里当过记者的作者，他会更明白，他会更敏感，就是说他是长期追踪这个历史事实的。这些人，因为他能。他有更多的这个信息，所以他统合信息的能力是会比在书斋里的那些知识分子要强得多，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让我很震惊的是，我原来翻这本书之前，我会以为大多数人都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不知道未来如何发展。但是我翻这本书，我发现比如说有一个叫这个奥西斯基，就是奥西斯基，这个他是一个日报的一个主编，他是非常非常能看清历史走向的。他之前就有一个他的女记者跟他说，哎呀，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可不走啊，我要留下来记录历史的。然后这个奥西斯基说，我也不走。但是他跟他的记者，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记者，就像您说，他没有切肤之痛，他还在一个局外人，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落到我身上。有一天当纳粹砸开他的门，开始袭击他的家的时候，他马上就逃走了。但是这个奥西茨基当时这个女作者说我要看历史的时候，她就已经意识到，她就说当真我们能作为旁观者，就是旁观这个运行中的历史吗？她就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她也是被纳粹逮捕，然后之后受了很多罪。但是其实她最开始就下定决心，我宁愿做一个牺牲者，我以我自己微不足道的这个力量来对这种事情做一个反抗。所以这种人真的是太伟大了，他知道自己身处的危险之中，他有绝对的政治敏感性，他能预见到历史的未来，但是他仍然愿意做出自己最震撼人的这种选择。我觉得这是真的英雄。
那就是真的是当一个殉道者或者是当个烈士了，就是。
对对对。
您前面讲那个我觉得也是的，就是可能就是他对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态他有一个长期的跟踪，
嗯，
然后他有 他会建立起他对这个事态的一些性质的这些判断，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跟之前的魏玛之前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纷扰也好，或者是说俱乐部的这种换人也好，可能是一个迥然不同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点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但是相对来说一些可能真的是躲在书斋里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一些普通人也好，某种程度来说他可能确实是就是说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且甚至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很糟糕的一些选择。
对，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的选择，他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个德国人民的大救星的来了，就是
就被洗脑了。
而且这种被洗脑的过程，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他并不是真的是一个啊谁在洗你的这种过程，肯定是在潜移默化当中的，就是说是有这么多人就是说是崇敬，有这么多人追随的这样一个德意志领袖，那当时没有错的了，我就觉得他做了一些很多事情是没有错的。而且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当然这些年我这感受特别明显，就是说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是某一种社会风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这种改变其实很快，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去改造的，比如说一代人两代人去改变某一种社会风气或者某一种价值观。实际上面你会发现可能只要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能够发生陡然的这种巨变。你想想看1933年纳粹上台对吧，到他覆灭1945年，其实时间也不过是有12-13年的时间，
感觉过了好几个世纪
感觉就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一样。而且你从他1933年夺取了这样一个德国的政权，然后到他建立他完全的这样一种纳粹化的这种体制，其实也就3-4年的时间。然后与此同时他还在做他的那个在武装在军备的这样一个过程，这3-4年时间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发生多少事情，这个社会的风气能够被改造或者是能够发生的变化有多么的巨大。我觉得如果带入到我们一些当下的一些体悟的话来说的话，你可能更能够理解33年的时候这样一个时间点它能带来这种变化，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很快时间内发生的，以至于这些作家本身啊，如果你敏感性不够强或者你行动力不够强的话，甚至会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等你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我还想多说一句哈，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的读者和译者，我特别喜欢这个作者的原因是他写了很多女性的角色，而且他们的坚韧和勇敢绝对不差于那些所谓的英雄，他们是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有的女性是完全没有名字的。他比如说他就是因为他的邻居是一个作家，然后冲锋队来上门搜索过，他就会跑过来通风报信。我觉得这种普通人的善良，他可能完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思考，他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人性来看，你遇到危险了我就应该帮助你。有的时候这种普通人的或者是那种不是那种阳刚的，不是像那个奥西斯基这种我去当一个殉道士，他们的作用非常的柔弱。因为这本书里有一个女性叫做这个米利亚姆萨克斯，她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因为她本身是犹太人，当时她的老公是有机会去奥地利出差的，她完全可以跟着逃走，而且她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她坚定地说我要等希特勒选举选完了之后我再走，为什么我要留下来投一票否定票。其实她投不投否定票有什么意思呢？他可能根本决定不了局势，而且他留在德国面临的可能是死亡，但是他恰恰以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在说他自己的立场。这种东西我是同为女性来讲，我觉得是太伟大了。而且作者能挖掘出来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因为这个女性她自己也不是什么作家艺术家，也没有什么名气，只是她老公有名气而已，但是她会把重点的笔落在这种女性身上。在这一点上我对这个作家真的是充满敬佩或者是感谢，就是她能看到被我们大历史书写中忽略的很多无声的英雄，而且他们是弱势的英雄。
就好几位女性其实我印象也挺深的嘛，就比如说那个艾泽尔拉斯克那个许乐，因为她可能有她这样一个背景嘛，因为她之前就是遭遇过这些右翼分子的袭击嘛，然后以至于就是说是她可能在1933年4月份的时候就去逃到瑞士去了嘛，然后整个一个过程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被她描写出来的话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触目惊心，整个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样一种纳粹的一种这种暴力的这种 恐怖的程度吧，就是、说是能够对一个女性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嘛，因为她当时个细节描写非常有非常的印象深刻嘛，就是她当时就是被袭击嘛，然后被殴打的非常厉害嘛，她自己整个舌头就把她咬破了她自己的舌头嘛，
嗯，然后缝了几针。这个节标题起的也很好，叫被缝上的舌头，因为诗人是靠舌头来讲话的，一个诗人被封住嘴，就他很双关，事实上也确实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把整个题目也点出来，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这他描述的这些女性的这些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就是给人的印象也确实非常深的，而且这些女性吧就是在这样一个纳粹就是上台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也做出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选择吧，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嗯。好的，那今天的话也非常感谢啊陈泽老师啊，就是说是为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在翻译这本书阅读这本书的一些心得。然后其实我们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原则吧，因为我觉得他里面描述的很多比较细致的这些故事本身我觉得还是留待大家自己去读，我们更多的话是谈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感想以及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的一些补充。但这本书本身我觉得非常精彩，而且它写得非常好，就是说甚至我觉得它的很多写法我觉得可以值得参考吧，如果有志于做一些历史非虚构的写作，它这种做法本身啊或者这些写法本身啊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而且非常有效。好的，那我们就再次感谢陈泽老师来我边角聊做客，谢谢你，
谢谢沙老师，谢谢大家，
嗯
Lasst mich in Frieden weiterziehen und weiterziehen.